比会高。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台湾黑鹰直升机坠毁，造成八人丧生，包括台军参谋总长沈宜明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和飞行员。事件涉及台湾高层和重要军官，时间又恰逢大选前夕，坠机事件是否对台湾军力和大选带来影响？台湾通过反渗透法，北京说这是民进党为政治和选举搞的绿色恐怖，台北则说该法条文具体，不影响交流。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该法完全不符合程序正义。反渗透法是选举动作还是必须？
好，谈论好，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月5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问好。台湾空军一架美制黑鹰直升机1月2号在台湾东北部的山区坠毁，台湾国防部证实机上五人获救，八人罹难，罹难人员包括台湾军队的总参谋长、参谋总长沈宜明上将，以及其他的几名将校军官和飞行军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当日发表声明，对台湾军队总参谋总长沈宜明上将等八名军人因直升机事故而丧生表示哀悼。马克米利表示，美方珍惜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由于此次黑鹰事件涉及台湾军队高级官员和其他重要的官员，时间又恰逢台湾总统大选前夕，就有舆论担心黑鹰事件是否对台湾的军力和总统大选会带来影响。那么另一方面，台湾的立法院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反渗透法，以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北京抨击说，这是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和选举的私利搞的绿色的恐怖。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则是表示，反渗透法的条文具体，不是包山包海，不会影响交流，就让民众放心。那么反对党和民众担心该法案可能会连累无辜。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就表示，反渗透法的范围广，规定严，但是用语却是模糊，而且呢没有经过审慎的提案，没有主管机关，也没有行政院的版本，完全不符合程序的正义。更有反对者就说了，说反渗透法是白色恐怖，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防范匪谍的需要。那么海峡论坛今晚是邀请到两位来宾与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当然先向大家贺年，不过林森刚刚也跟我们报告了，在1月2号台湾发生的这一起不幸的这个军机坠机，有这个五人有八人罹难，五人生还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幸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是1月5号，那么其实相关的这个事情呢还在讨论当中。我想我们今天呢节目的前半段也会集中的讨论这个事情。那么实在这个新年让台湾的大部分的民众都开心不起来，但是我还是要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啊。今天在台北为我们参与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是军事专家、中华战略学院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欢迎李华球老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谢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将会通过电话连线在纽约州参加节目，欢迎王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
受到黑鹰直升机意外事件影响而暂时停摆的台湾大选的竞选的行程，星期天重新启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天晚间与副手赖清德共同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从台湾发回的最新的情况。
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已经进入了黄金周的最后倒数阶段。那么在经历了黑鹰直升机失事事件之后呢，各党的候选人呢在星期天都已经重新启动了竞选的造势活动。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新北市的新庄体育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这个现场的这个民众哦，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可能多达了数万人。那么现在在台上讲话的是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哦。那么稍后呢，预计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呢，都将会来到现场致辞，进行他们的合体造势。那么除了今天晚上在新庄体育场的这个活动之外呢，今天下午蔡英文和赖清德呢，也同样的在这个台南的平时公园举行了一场这个合体造势的活动哦。那么现场也是多达了上万人来参加，可以说是现在各党各候选人都已经卯足了全劲来拉票，进行最后的拉票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民党方面呢，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呢，今天可以说是蛮行程也是蛮党了，在北台湾进行扫街拜票，还有参与多场的这个造势活动。除此之外呢，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同样的在今天进行了多场的拜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吕明达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在台湾的报道。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空军的黑鹰直升机在台湾东北部山区坠毁，造成八人丧生，罹难人员包括台湾军队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以及其他的几名将校军官和飞行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当日发表声明，对台湾军队参谋总长沈一鸣等八名军人因直升机事故而丧生表示哀悼。马克米利表示，美方珍惜与台湾牢固的防务关系。那么由于此次黑鹰事件涉及到台湾军队的高层官员以及其他重要的官员，而时间又恰逢台湾总统大选的前夕，就有舆论担心黑鹰事件是否对台湾的军力和总统大选会带来影响。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好，第一个话题首先请教人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李老师，那么再次的这个坠机事件也让这个台湾的刚才我们提到台军的参谋总长还有不少的这个高层级的这个将领都不幸的罹难，就有很多人就质疑说，这样的一个安排在这个年初的时候让这么多的高层官员坐在同一架的直升机里边去进行这样的这个慰问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否是一个恰当的安排？您的看法？
是。那么发生在1月2号的这个黑鹰直升机的坠机事件，那么整体检讨起来的话，我个人认为啊，他们的确是按照国防部的这一个将领出去这个春节的慰劳的这个 SOP 来进行，并没有这个违反相关的规定。那么在台湾来讲，事实上只有正副总统有规定不得同机同车这样子，其他的这一个官员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当然这个规定从事件发生之后，我相信未来应该会做一个适度的这个检讨，因为毕竟国家要培养这些优秀的将校并不容易。那么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这个遗憾的事情嘛，我想我们整个台湾到目前为止这四天当中，大家都非常的这一个沉痛。那么也借由这个沉痛的当中来检讨未来像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来处理会更适宜避免发生这种病人惨痛的这个事件。
好，谢谢李老师。我不知道王教授的电话是不是已经 啊，还没有连上。那么我们就接着先继续请教人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球老师啊，请这个李华球老师进一步的来评估一下，那么这一次黑鹰直升机的这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个严重性。那么另外呢，就是您觉得这个台湾在这方面的这个事后的处置啊等等，那么是不是是恰当的做的？
是的。我过去也在军中服务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除了在部队的历练，也在军事院校这个教书。那么我曾经呢，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坐过直升机，上到这一个直升机上面去啊，做这个心脏传单的这个空飘。事实上，直升机啊，在这个军机或者是民航的这一种救难直升机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风险高、比较危险的这一个飞机。不管各类型的直升机，它的风险都比一般的战斗机、运输机的这个风险还要来得高。那么黑鹰直升机这几年到台湾，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买了60架，一部呢大概将近台币1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高额的这一个经费。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发生过几次的这一个灾难了。看起来的话，以直升机或者是飞机的失事啊，大概是4个情形。第一个是这个天候，第二个是人为，第三个是基建，第四个是环境。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黑鹰直升机的这个失事来看呢，在礼拜五，国防部的这一个总督察室的这个督察长呢，率领了一批人员已经拾获这一个黑盒子，目前呢在交给这个运安委员会呢来做这个实际的调查。那么根据这个飞安委员会的这一个主任委员呢，杨鸿志的这一个初步的这个说明啊，是排除人为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个基建的问题，但是呢，真正的这一个事件的这个发生还没有公布。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不管是总统府或者是国防部处理的这个程序来讲，都是合乎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对家属的这个安抚以及对将校的这个追敬啊，都是按照相关的这个程序来进行。那么也特别把这个他们的这一个大体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大体移送到台北宾馆，同时也在种的这一个都有安排，让台湾的民众呢自行的去这个给他们这一个悼念。我想呢，在整体的这个事件来讲，都做了这个按照相关的规定。但是呢，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4天当中啊，我想刚好台湾现在正在这个进行这个2020年的这一个总统跟立委的大选，从事件发生到今天为止呢，相关的这一个蓝绿的阵营都非常的克制。那么今天也按照蓝绿的这一个大家都讲好，就是暂停3天不进行这一个竞选活动。今天呢是事件发生后的这一个第一次的竞选活动。我从媒体相关的报道来看呢，相关的候选人仍然呢也是怀抱着一个悼念的这个心情。虽然竞选活动在进行，但是双方来讲克制的都还算这个合乎人道。我想这个事件呢，对整体来讲呢，是一个悲痛的事情，但是也应借由这个事件来检讨台湾的这个国防上的各种措施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嗯，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想请人在纽约的美国爱德菲大学的王威正教授来谈一谈。刚才王教授刚才已经和李老师已经谈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这个事件。当然就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安排啊，在一年之初，当然要这个高级将领要到这个驻军去进行这个慰问，进行去视察这种做法。但是在一个直升机上面安排这么多的这样的高层官员，你看这次这个失事而罹难的这个是参谋总长，这个沈一鸣将军。那么这就是说，在台湾来讲，军队里边这就是军人的最高的指挥官，是吧？军职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这个叫总军事长，这就是说士兵的最高军职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说，在一个直升机上安排这么多的这样的高层的军官，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再一个就是说，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啊，台湾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置的方式，是不是得当？
是，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听众大家好。那个在新的一年呢，第二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悲痛哈。那这个事件的话，牺牲了不少位这个国军高级的将领，比如说像参谋总长沈一鸣，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飞官啊。那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安排是否妥当，然后这个处置的方式是否适当。那我想哈，这个现在慢慢知道，就是说他们这一行的这个目的是何在，就是主要是在趁着春节之前到几个雷达探测站啊，这雷达探测它多半都是因为台湾的话是一个守势的国防，所以为了要动足机先的话，必须在很多地方配置这个雷达侦测站，但多半都是在这种群山峻岭，然后交通不便的地方。那么既然是在年节之初的话，军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由这个高级将领参谋总长，他是这个军令的最高的首长，带领着一些将领呢，到各地去绕军，然后发这个春节的加菜金。那么我想着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直升机，一方面是因为交通确实不便，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是赶时间。所谓赶时间的话，就是说他可能一天的话希望能够去几个这样的一个几个这样的一个雷达站哈。那回答到您问题，就是说在同一班飞机上的话有这么多的将领同机是否恰当哈。那这个话并不是第一次，就是说首长搭乘直升机有这种不幸的空难。我记得多年以前台湾有一位也是非常看好的一位将领啊，陆军总司令叫余浩章，他也是在直升机这个失事的时候牺牲的。所以我想也许以后的话或许可以考虑，就是说与其派一架这个直升机的话，是否派两架直升机，就是说这样的话也许就是说可以稍微分散一下风险，但是就是说当然的话的成本会增加。那刚才那个提到说这个目前为止处置的方式是否妥当哈，那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对于这个国军的那个建军来讲的话是一个挫折，但是挫折的话对于台湾来讲是否有从重挫折中得到这个教训啊，然后能够加以改进啊。那然后在这个选举的时机的时候，目前为止选举只剩几天了，那主要的政党都没有就是说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试图在选票上啊来作为加分。事实上他们其实很担心，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时候拿这个来做文章的话，可能选民会有一些这个的负面的印象。还有一点就是这件事情也可以显现出来说，这台美在安全方面的关系的合作哈，其实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加的密切。因为在我的印象所集中，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他发表了正式的这个声明，然后降半旗，然后美国Joint Chief of Staff 的 Chairman 他也发表了声明，就是参谋总长的这个对口。那也发表声明，那我想这个的话除了说是军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之外，也反映出来台美在这个安全关系方面其实非常的紧密。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教在台北的李老师。那么黑鹰直升机这个事故，实际上是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说挺多的，突然就是好像就是攀升的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样的次数，它的安全性也是屡屡的受到一些质疑。那么再次让台湾军队损失了这么多的将领。那么您刚才您谈到您在这个军中也服过役啊，就是说您是如何看待就是这种直升机的这个机型的这个安全的，还是任何一种直升机它的这安全性，就是说人们都在质疑，就是说实际上直升机这种机型，所有的直升机安全都是有一些很难完全保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我过去服役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我不是空军出身的这个军官，但是呢我在军事院校教学一段时间，各种直升机事实上它的风险都比一般的战机还要高。特别是黑鹰这样的一个直升机啊，到台湾进来了，其实时间并不长， 那么陆陆续续也发生许多次的这样的一个灾难的这个事件来发生，这当然要检讨的就是空军军官的这一个驾驶的这个训练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后勤维修的这个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飞机本身机件的这个问题，再来就是气候环境的问题。这四个问题事实上对不管是直升机也好，或者是飞机也好，甚至于是军方的这个炮兵也好，战车也好，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关系。我认为啊，武器的这个获得跟武器的这个运用啊，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特别是在武器的获得这方面啊，台美之间的这个军售啊是非常的这个频密，但是呢，我们也常常从媒体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啊，或知道台湾跟美国所买的相关的这一个装备也好，武器也好，事实上都有比较老旧的这个情形。但是呢，因为牵涉到这个美中台三边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台湾要获得比较高性能的武器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当然了，在这个军售的这一个采购方面呢，是有许多的这一个困难度。不过呢，我认为采购了这一个武器之后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手册，相关的这个手册事实上都是原文的。那么手册到了台湾之后，那么要请相关的这一个人士把它翻成这个中文。但是呢，事实上有许多的这一个外文的这一个字啊，这种中文去翻译的话未必能够到位。也就是说，因为这种状况，许多的武器的操作手册，它是要不断的进行这一个武器的这一个操作之后，或者是演练之后，或者是维修之后，借由实物的操作当中呢，来了解到这一个武器手册上面的这一些不够精准的地方。那么同时，我也觉得这以这一次的这个黑鹰直升机来讲的话，这个直升机在美国这几年也发生过许多的这一个事件。那么可见呢，这一个直升机它的这一个从设计到它的量产之后，到卖出去到运用之后呢，这中间一定有许多的这一个问题的这个发生。我想这些惨痛的教训当中呢，都应该是借由这些惨痛的教训当中来厘清这个飞机本身机件的问题在哪里，设计的问题在哪里，维修的困难在哪里，训练上的死角在哪里。我想这几个难度呢，是对相关的武器或者是装备来讲都是很重要。那么以台湾这样子高度仰赖美国的这个军售来看，未来的在这个台美之间的军售问题呢，我想都应该在每一年的这个美台的军事的这个会议当中呢，进一步来讨论呢，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形。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继续还是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这一次从这个罹难的不幸罹难的将领，看的就是除了沈一鸣上将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士官长他也罹难了。那么这个就关于这个都是军令方面的一些指挥的将领了。那么您认为目前到现在为止，就是在政府方面目前因应的程度是如何？同时也要请教您，就是在这个事情过后，特别是选举过后，那么重整这个国军的军令系统，那么是否是一个当务之急？那么在这个方面，台湾的这个国防安全会出现一个空窗的危机呢？您的看法？
是。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黑鹰直升机的坠机事件到目前为止四天的当中啊，我认为政府的处理过程呢，都是按照相关的这个 SOP 在进行。我个人认为并没有不妥善的地方，但是呢，借由这个事件的这个发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军方的这个许多的装备是采购自先进国家，那么台湾本身没有出厂，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采购当中可能有许多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手册的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获得。这过去我在服役的时间就有听过相关的这一个军官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呢，也就是说在采购的这个军售采购当中呢，要避免这个岗位主义，或者是留一手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种状况的话呢， 我想在采购的许多的这个基建当中都发生过。另外的话，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国防的空窗期，我想应该是不会啊。虽然这个我们的这个几个将领啊，这一个不幸罹难，但是我想国军的这一个各种的这一种备案呢、啊，都相当的这个完整啊，并不会因为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了，国防就会产生一个空窗期，应该不会啊。我想我们军方每一年度的这些相关的固安作战计划也好，各种计划也好，都是很完整的。那么同时也不断的在进行这一个从演训当中来进行这一个调整。啊，国防上的空窗期应该不至于，但是呢，我认为呢，在重大事件的发生当中，必须要汲取这个教训，从教训当中找到这个答案，避免未来再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嗯，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继续回到线上，我们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在目前台湾的总统大选举行的这个阶段呢，任何一个小事，不管是大事情小事情，很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大选的走向。您如何评估这个事情对于大选未来的走向？同时您觉得在也是同样的问题请教您，就是目前您觉得政府对于这整个措施的安排就是一个国防上的一个措施的安排是否得宜，或者是说从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到台湾已经具备了一个成熟的一个国防调度的一个一个准则呢？这些问题请教王文正教授。
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啊，当然是一个悲剧。那但是一个国家的建军的话，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照理说国家安全的话是应该不分党派颜色才对。那么军队的话是一个垂直的系统，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一次演习当作是作战的话，那很不幸的主帅牺牲了，那么副帅就要替补上去。所以现在蔡总统暂时任命这个副参谋总长作为代理的参谋总长。那对于这个建军的计划来讲的话，我相信很多的高级将领他们都有长期的参与而且这个建军的计划的话是要针对台湾目前的国防的需要，还有这个海峡两岸的军力的这个演进来加以调整。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一次挫折或对于台湾的这个军事的发展会不会出现个空窗期应该是不会，也希望不会。至于说这一次挫折对于这个台湾的选举的影响，还有台湾方面的措施，那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这一次这个灾难的话发生的时间刚好是离这个大选相当的近，所以主要的政党都暂时宣布了几天的暂停这个竞选的活动，那我想这个是很恰当的。那么没有一个政党希望说在这个时候被人家认为说在发这个所谓的灾难财哈。那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民进党执政，所以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对于选情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说他被很多的选民认为说处理的是非常的专业，然后非常的妥当的话，没有什么这个缺失的话，或许这个在大选中应该不会成为一个因素。但是如果说未来这个因为这个调查非安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调查结果发现说是民进党他的这个相关的单位的话有疏失的话，这也许对选情不利，但是那个时候选举已经结束了。那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是看不出来说处置方面的话有什么是违背这个刚才那个李教授所讲的说 SOP 标准的流程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选举马上就到了，那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对选举没有太大影响。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本来是应该在节目之前就应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报告的，那刚刚是我的疏失，那么现在我们再补充报告一遍呢，就是根据台湾的选举罢免法规呢，从1月1号开始，也就是选举前10天呢，各个任何的节目或者是任何的媒体都不可以公布任何的民调数字，也不可以谈论或者引述任何的民调数字。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是谈的一个很不幸的事件，很令人悲伤的事件，所以也不会跟民调有关。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牵动到选举的话题，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您是打电话进来或者是留言，稍后如果说有这个编辑帮我们选取留言的话，请帮我们注意千万不要引述 或任何的媒体任何的民调数字，那么这样子的话也避免就是说让我们或者说您有到处罚的疑虑，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再把现场交回给林森。
好，谢谢博弈，谢谢博弈的提醒。好，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到节目中发表您的观点，并且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观众拨打0085230017560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好，我们线上已经有两位，网友发表了这个评论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网友的评论。这一位叫阮伟成啊，他说黑鹰直升机被称为是直升机中的劳斯莱斯，总体的稳定性是可以的，事故是纯属意外，和黑鹰本身的战力无关，所以呢是不会影响到国军的战力。对于大选的影响，因为停止3天的造势活动，所以呢是有利于民调领先的一方。虽然这次坠机事件对国军的军心是震动很大，但是中共并不敢借此轻举妄动。如果中共移动，会更加让台湾人民团结一致的来支持蔡英文了。好，来看接下来另外一位的评论，他是说美国军方最高层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说明美台的军方的联系是十分的紧密的，这对台湾是有利的。看少数见现实，分得清敌我，只有少数人还不死心，坚持要复共卖台，但台湾人会用选票来回答他们。好，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对于关于黑鹰直升机坠机事件和对台湾的军力和大选的影响的这个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台湾新近推出的反渗透法，到底是被别人所说的是白色恐怖，还是为了防范匪谍？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立法院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反渗透法，北京就抨击说这是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和选举的私利搞的绿色恐怖。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则是表示，反渗透法的条文具体不是包山包海，不会影响交流，让民众放心。反对党和民众担心该法案可能会连累无辜，前总统马英九则表示，反渗透法的范围广，规定严，但是用语却模糊，并且呢，没有经过审慎的提案，没有主管机关，也没有行政院的版本，说完全不符合程序的正义。更是有反对者说反渗透法是白色恐怖，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防范匪谍的需要。好，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教授王威正博士， 王教授是通过视频从纽约州参加节目，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请教在纽约的王教授，反渗透法在台湾可以说是如期通过了，但陆委会的主委刚才提到了，就是认为反渗透法它是不是反交流的，是反渗透的。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陈主委的这个评论，他所有发表过的一些评论当中，有哪一些是您认为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条文？王教授。
是，我想这个条文最近通过的话，在台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名词的这个定义是否很清楚，然后这个过程相当的快速，相当的匆促啊，然后社会上是不是有共识等等，而且甚至于还引发了一些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的一些字眼，比如说像匪谍啦、白色恐怖啦等等。那我去把这个反渗透法的条文读了一遍啊。那我不能说我完全懂，然后我也看了一下他那个立法的过程。那我想就是说，试图把这个支持者跟反对者他们主要的论点讲一下吧。支持者的主要论点就是说，台湾虽然有很多一些这个既有的一些法律，比如说像这个公职人员选举法、总统或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等，有规范一些这个一些的条件，但是针对这个近年来中共对台湾所进行的所谓的锐实力啊，就是 shock power。这锐实力的话，它并不是说要争取台湾的民心，而是说它要利用各种的方法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政治的体制和程序。那么，如果说就支持者来讲的话，有必要就这个现有的法律做一个 update， 就把一个更新。这个更新呢，就是所谓的反渗透法。但是反渗透法里面呢，他讲的东西也不是非常的精确。比如说他提到这个对于这个第一条，就比如说对于这个什么叫做境外敌对势力啊，然后渗透来源等等，那这个的话让人家感觉到说定义上相当的模糊，而且没有这个主管的机关。那将来势必说是在第一个案要成立的时候是由法院来判决，那我觉得那时候成立一个案例的话就很重要。那么反对的人呢，他们应该也去看一下这个条文的具体的内容啊。那很多人的话，他们是担心说这样子的话下去是不是会有所谓的寒蝉作用？因为这个通过的这首先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通过的话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因为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后，他就只是要制定所谓制定国家保防的一个专法。然后行政院2017年3月份提出一个所谓的国家保防工作法，但是那个东西呢受到大家各界的质疑，会提起所谓的这种人二复辟的这样的一个顾虑，所以最后不了了之。那么到了2019年的末期的时候，因为2020年1月11号大选马上就要到来，所以在为了要确定这个专法在立法院的有限的会期中间能够通过的话，那么在这个就是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获得多数，他在11月25号的时候匆匆的举行了一个公听会，然后公听会的时候那时候有八个版本，这个八个版本的话是南辕北辙，这个内容的话没有办法统一，所以到11月29号的时候，这个立法院长苏嘉全他就是在这个无人提出异议底下，他宣布进赴二读。这个就让人家想到说，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那时候国民党执政，在立法院里面，这个30秒钟通过的所谓的这个服贸法的一个反应啊，那这样的话就引起让很多人觉得说它是不符合这个程序的正义。然后12月14号的时候，蔡英文表示说，希望该法案在2019年12月31号，就是立法院会期最后一天能够通过。所以就基本上希望说，在法制上的话，能够对这一次的大选能够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到说，他在最后一两个月之内匆匆的通过，在社会大众很多人他还不了解这个法律的内容，或者说没有去看、没有去了解的时候，这样通过的话，他们担心说将来如果说跟大陆的正当的交流的话， 也会被罗织入罪。那我想这个是我把那个支持者跟反对者他们的顾虑稍微讲一下的。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教台北的李老师，那么您是否认为这个反渗透法能够有效的反制中共，就是北京对台湾的渗透？另外民进党方面呢始终是强调说反渗透法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因为是在这个大选前，刚才也提到了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匆匆的这样的通过的，所以就难免让别人抓住了口实。那么您的看法
是？那么在去年12月31号通过这个反渗透法，事实上来讲，我也个人认为啊是违反这个程序正义，那么太冲突。这个法的话，当然能不能够反制得了中共的这个对台湾的渗透啊，这个事实上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是就这反渗透法的12个条文来看的话，刚才这个王维正教授也特别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个人看了一遍之后啊，有许多地方的确我也看不懂，也不够很清楚。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反渗透法，在这么匆忙的情况之下来通过，事实上，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大选前的11天的时间来通过，当然受到许多的这一个批评。不过呢，我觉得这部法既然已经通过了，未来它的在执行上是怎么样，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我要呼吁政府，不管未来是哪个政府执政，都必须要站在人民的这一个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方式上来执法。因为呢，一部法律啊，如果是恶法，那当然就是相当糟糕的法律。没有法还不要紧，有一部恶法更严重。目前为止呢，我看这几天的这一个反应呢，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以及街头乡议来看呢，反对的意见也有，赞成的意见也有。不过呢，我个人听到了赞成的意见是比较少，反对的意见是居多了。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法的话，那我想未来调整的空间，未来检讨的空间就有许多。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虽然这个法已经通过了，但是还好通过了这几天也并没有被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团体拿来当作选举的操作，所以看起来双方的克制性都是不错了。那我也期待这个法未来呢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管道啊，来做进一步的这一个跟人民的沟通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请教王教授，那么时代力量就认为说，你光是立一个反渗透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要立一个所谓的叫反红梅法案。您认为这类似的反红梅法这样的法案确实有效，或者是确实有必要立这样的一个法案吗？那么对于大选是不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话，都要考虑到就是维护人民的自由跟维护国家的安全中间要取得一个谨慎的平衡哈。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的反红梅法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担心他会对于人民的那个言论自由哈，这个言论自由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个自由。我觉得对于那个言论自由会产生那个不佳的影响。那么刚才提到那个反渗透法里面，他们主要是担心这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政治体制社会化会进行一些行为，比如说像成立网军啊、收买基层啊、海外的资金呢、赞助媒体啦、进军政治等等。我觉得台湾已经有很多这个现行的法律哈，可以针对那个很具体的这个犯罪行为来加以规范和加以来处罚。那如果说是要成立的所谓这个制定的所谓的反红梅法的话，会造成就言论上的那个尺度的话会有所缩减。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最近这个民进党的国际部主任，还有这个蔡英文的发言人林静怡立委啊，他在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有的人认为他是太诚实了。他说，在目前这个氛围之下，如果说提出这个统一的话，可能有叛国的这个可能性哈和行为。那这个的话就是很显然对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强害。那么我们大家回想的，不过30年前的话，在台湾还是威权政治底下的话，谈论台独，那基本上应该也是言论自由一部分。谈论台独的话，那时候是犯法。可是30年之后的话，如果说 有一些政党的话，他们要钳制言论自由。另外一部分就是说谈论统一，就是有关于台湾对于台湾人民对于未来这个选项，应该是全部都可以谈论。但如果说有一些可以谈论，有一些不能谈论的话，然后特别是有的透过这所谓的反红媒法来制定的话，那我觉得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伤害，会比那个对国家安全的增进的话，要来得严重的多。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是同一个问题，请教台北的李老师，就是这个所谓的反鸿门法，您认为这个法案有没有必要？对于大选会不会产生影响？
是，我想时代力量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当然了，我应该从两个概念来这个强调，也就是说，第一个什么叫鸿门，这个怎么定义？这个鸿门定义之后，才能够谈到这个法的问题。再来就是一个反的问题。反红媒法，我认为在台湾呢，许多的媒体也被称成绿媒、红媒、蓝媒，但是呢，这个都是各政党为了自己的这一个党的这个利益呢，来给对方做一个定义，而不是政府一个公开、公平、公正，获得社会大众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不认为呢，这个时代力量提的这个反红媒法是一个成熟的这个意见啊，我认为相当的不成熟。也就是说，这个反红媒法将来了如果真的能够提到立法院来讨论的话，我想也必然会引起相当大的这一个争议。我个人并不赞成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同时，我也认为反红媒法这样的一个提议呢，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针对性的。那么它的这一个严整性，它的公平性并没有。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台湾并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这个赞同。我想时代力量应该把他们的这一个立法的这个精神往大众的这一个幸福或者是福利来思考，会比较实际。
嗯，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维正老师，就是这个被视为是2024年总统大选民进党大热门的目前的桃园市长郑文灿，他就为这个反渗透法来这个缓颊。他说这个两蒋时代其实也有这个也有这样子类似的概念，那个时候的概念叫保密防敌啊。那可是问题是，你民进党数落了两蒋千百个不是，怎么说这个时候两蒋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对的呢？那你是不是要还两蒋一个公道呢？此外，那么以前这个在保密防谍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那个年代，郑市长也说过，这个时候是大家要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可是问题是，谁能知道说这个反渗透法立了以后，不是匪谍的人也变成匪谍呢？所以之前在台湾有一部很这个有名的这个电影叫做《反校》，它其实在讲白色恐怖的事情，也就是在讲那个时候共党渗透到这个学校的事情。那么事实上也有一些这个白色恐怖，也就是变成说本来不是匪谍的人，他被指称是匪谍。那么怎么能保证说这个反渗透法订立了以后，就可能不会造成类似的事情再度的发生呢？这些疑虑是不是一并的请教王维正教授？
是，刚才已经提到过说，这一步这个反渗透法它的定义不清，然后立法相当的冲突，造成很多人的疑虑啊，还有那个程序正义的话也有很多的问题。那您刚提到这个时空错乱的问题，就是郑市长他提到这个两蒋时代也有所谓的保密防谍等等，那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海这个分治70多年以来的话，中共对于台湾的影响，没有一天不在啊。那可能虽然过去时间的话，他可能有所用的这个手段不太一样，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那个我刚提过，就是说是否针对这个所谓的锐实力的话，有必要制定一个专法，然后要对于那个人民的保障要相当的谨慎。那么提到过去这个白色恐怖时代，说所谓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匪谍就在你身边等等，那么有的人后来的话批评说两蒋利用那个东西来强害人权等等，那时候有没有匪谍？确实是有，因为那时候从毛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是希望说能够这个完成这个就完全终结这个内为完成的内战， 匪谍确实有，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氛围之下牵连到很多无辜的人啊，这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那现在的话有这个把他们给平反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反渗透法照这个批评的人所担心的这样的执行下去的话，会不会造成有一些的人他们其实是行使在这个宪法底下应有的这个权限的话，然后被无辜的迁入？那我觉得话，我们现在已经是70年之后，在公民的这个公民的这个素养方面，还有自由的这个程度的话，应该都要比以前要进步才对。所以不应该让一个恶法来这个、重塑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牵涉无辜的一个现象。
嗯哼，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那么继续回到台北请教李华侨老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两岸似乎有这个打这个法案战的趋势。从这个对岸提出了这个反分裂法之后呢，这个台湾也之前也在讨论说是不是要用这个反统一法来这个反制。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个统一毕竟它也是一个选项之一，也是在于言论范围之一。所以像刚刚王维正教授提过了，这个民进党的前发言人林静怡立委呢，他就是因为发言不当，所以他请辞了。但是呢，您以您的评估，从大陆提出这个反分裂法，他们台湾这边已经警觉到，也有人说我们要不要立这个反统一法？然后还有这个大陆提出了许多的会台法案，那么台湾又要提出这个反渗透法，会不会说这种两岸的对峙从这个一般的意识形态的情况演变到为这种法案战的情况？
是，那么2005年中国提出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以来啊，到目前为止当然看不到这个法对台湾有特别的这个影响。不过呢，他当时制定这个法当然是在陈水扁执政的时代，当然就是为了要反制台独的这一个相关的活动跟行径。反分裂国家法里面它的条文里面的确是对台湾是不利的，特别是如果在台湾那么进行台独活动的话，它是会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里面的条文来处理台独的这个问题。不过呢，我觉得两岸的这几年呢，这个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战来看的话呢，过去的中共对台的三战，舆论战、法律战，已经进行了很多年。那我想啊，两岸关系，我认为啊，最要紧的并不是斗，而是要和。如果不能够和，那么一直在斗的话，总有一天会有擦枪走火的这个情形。那会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两岸不管怎么样，它总是一个要在和平的过程当中来处理问题。即便处理的不能够尽得人意的话，那也不应该是采取一种斗争的这个情形，或者是用相关的这个法律呢来限制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跟人权。我想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嗯，好的，谢谢博弈。现在我们线上有一位观众打电话进来，希望参加节目，有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我们请河南李先生参加节目。你好，李先生。李先生还在线上吗？李先生，河南李先生，您已经在节目里面了，请讲。啊，李先生好像刚才已经电话线已经断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些网友已经在网上发表了评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第一位是叫秦林雾啊，来看一看。他说，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以来，台湾人经见中共的蛮横凶恶，很担心很担忧，所以就盼着强化抗共保台措施。所以说民进党眼疾手快，抓住了时机，呼应了民心，蓝营却难割舍北京的红利啊，不但不争当台湾卫士，反倒与中共沆瀣一气，帮助独裁凶恶的中共大骂民主的台湾是绿色恐怖，这样如同牵着饿狼的手骂羊群是白色恐怖一样，会让很多的台湾人错愕。那么蓝营的这个姿态其实是正中了民进党的下怀，民进党赌的就是台湾选民对中共的恐惧与憎恶，那么就等着蓝营抹红自己，从而失去更多的选票。 好，接下来一位是叫做 Eric Cho， 他说台湾应该通过反分裂法。那么大陆的政府就是从台湾分裂出去的，任何人对大陆分裂政府的支持都应该视为分离中华民国。那么举中国国旗的应该算颠覆啊中华民国。好，这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按照惯例就请两位嘉宾来做最后的一个小结。先请王教授。王教授，
台湾的大选再过几天就要到来了。那每一次这个台湾的大选的话，都会象征着台湾民主进步的另一个里程碑，也引起到就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怀。那虽然美国跟中国大陆他们不能够直接投票，但是对于这个台湾选举的这个结果的话，却是相当的关心啊。那台湾作为一个逐渐演变的一个民主社会的话，在塑造这个国家认同的时候，也有不少的一些争论。但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话，多年来的观察，感觉到说台湾的选民是相当的睿智的，所以我希望说他们在未来这几天呢，能够好好的聆听一下这个政党的各个政党的主要候选人他们的政见，将自己就是这个俗话就是说将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他们心目中认为的理想的候选人，让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进展的话能够更加的成熟。那黑鹰事件相当的不幸，那我相信这个从这个教训中间能够求取教训，对于台湾的建军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好，谢谢，这是王维正教授的最后的总结。接下来请台北的李老师。李老师，
是我们今天谈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讨论国防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讲到反渗透法。那我觉得台湾的国防呢，当然自主自卫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会有烦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另外呢，就是反渗透法在台湾大选即将进行的十天前呢来提出，我想呢，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个不够智慧的一个做法，会引起许多的口舌。我相信台湾人民在未来的几天当中会做出非常明智的判断，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会投下神圣的一票、智慧的一票。我想这是台湾人民对民主的展现。
好的，来宾，对今天两个话题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热烈参与跟讨论。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好，谢谢博弈，也谢谢两位来宾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也感谢博弈，感谢李华球老师，感谢王维正教授。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关注 北京至今还沉默，那么美中的协议到底签还是不签？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